天台教官纲中，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十三面，我们讲到第六，就近即佛。那么这课呢，是讲到通教的修行位次的最后一个位次啊。那么藏通两教啊，它的基本教义都是建立二谛的思想。藏教的二谛呢，是实有二谛；通教的二谛呢，是幻有空二谛。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佛法在解读人生的时候啊，他首先把人生呢切成两块，一个呢是属于生命的现象，这个我们叫做世俗谛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属于生命的本体，我们叫做真谛。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呢，在三界里面的生命呢、啊，我们这念心呢、啊，是习惯在生命的现象的这个世俗地活动啊。那么活动会出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有问题，问题不是外境有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心呢、啊、有一种颠倒想。就是我们在过去的生命经验当中啊，累积很多错误的影像，这种影像绝大部分都是美好的回忆。那么曾经是你过去美好的回忆，到了今天变成是一种错误的颠倒的一种妄想。所以我们用我们过去的影像来解读人生啊，在整个有相的色受想行识活动的时候啊，我们对人生产生的四种错误的解读，叫做常乐我净。我们一直认为生命是恒常的，是快乐的，是可以主宰的啊，是清净的。然后我们就在生命的有相因缘开始去攀岩，去爱取，去主宰，然后就启动了无量无边的业力，然后就堕入无穷无尽的轮回当中。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差不了多少啊，只是有些人可能善业强，人生活得快乐一点，有些人罪业重，活得痛苦一点，就这么一点有差别。但是大方向，满身的罪，满身的业力，无穷的生死轮回，是每一个有情众生都差不多的。一直要等到佛陀出世，佛陀出世以后，看到众生啊，他对于生命的现象啊，这种因缘果报，他本来也就是一时的想象，一时的现象而已啊。那么如此的攀岩执着啊，佛陀只好先讲实有二谛，因为我们喜欢攀岩相状，那佛陀也只能够从相上先对治。实有二谛就是说，你在哪里跌倒，就在那边站起来。所以藏教法，它就是冲着凡夫来的。你在相上，你认为是快乐的，佛陀说是痛苦的。你在色身，你认为色身是清净美妙的，佛陀说色身是不净的啊。所以他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呢，就是冲着凡夫在有相的因缘的攀岩产生的颠倒来对峙的。所以刚开始佛陀并没有否定现象的存在，因为你一否定他，凡夫没办法接受，因为我的心一天到晚在有相的身心世界活动，你一开始把我空掉，凡夫没有下手处啊。所以佛陀呢就为时之前啊，就告诉你，我们喜欢相状的东西没事，那么藏教就在相上活动，你也在相状活动，但是你起了不同的思维啊，以不净对是定净颠倒，乃至于无我对是我颠倒，这个就是藏教的教法。 他就从一个凡夫的角度来帮助我们从有相的因缘解脱出来。所以藏教的法他并没有一开始否定有为的现象，他只是说有为的现象是无常的，从无常就衍生的痛苦，因为你这个相状这个活动你没有安全感，你不安稳，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更不知道你来生要去哪里啊。所以从无常苦产生的一种无我，你不能主导人生，你自己都不能主导你自己，你怎么可能去主导别人，不可能啊。所以他整个藏教的思考就是从凡夫的有相因缘当中啊产生一种相反的思考，就是对峙，这个就是实有谛。佛陀先承认这个相状是有的，但是你要从相状处理，他是想处理。所以这个佛陀是一开始啊先把知识放得很低，就把它当作跟我们凡夫一样的情况来面对人生的有相的境界啊，这个是佛陀讲的藏教法啊。那么你慢慢慢慢对这个相状的执着轻薄了，佛陀讲更深的道理啊，讲幻有空二谛。幻有二空谛的二谛的思想在于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一，是故之无生。前面的藏教是直接从世俗谛去对峙，把从世俗谛里面出离，把它拉到真谛。那么整个通教的思想啊，它不从世俗谛，它直接切入真谛，它把相状拨开来。好像这个相状啊本来就没有的，无声。无声的概念呢、啊、它主要是建立在诸法不自生。其实你知道不自生，你后面的就听不懂了。就是说每一个东西它都不能独立自主的存在，你要假借因缘你才可以存在。没有一个东西说没有外在的因缘你就能够存在的，没有这回事情。包括你的色身，包括你内心的活动，都是由诸多的因缘而创造出来。所以你的身体是假借因缘，所以你是自性空，你没有自性，你没有独立自主的体性，你不能决定你自己的性质。比方说你的色身，作为你这个色身，你说是你的，如果是你的，你应该决定他的性质，你要他生老病死你就应该决定嘛，关键是你不能决定。你说这个你现在内心的活动是你的，你能够决定你的妄想吗？你也不可以。他要打妄想，你拿到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东西是有自信的，因为他不听你招呼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叫做事故之无声。那么无声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就是你只要不取相状，相状是不能干扰你的。那么这种思考就比藏教的思考更加的深层更精致了。藏教是说你既然离不开相状，那佛陀就陪着你啊，那就从相状里面来对峙啊。你喜欢这个色身，佛陀说这个色身是不净的。你喜欢你的内心，佛陀说这个内心是无我的，不能控制的啊。那么到了通教的时候，他这个是立根人了、啊、他认为啊色不迷人，人自迷。其实五蕴诸法它就是一个业力显现的影像，它根本就不是障碍，你只要不执着它，它根本不能构成障碍，是你自己去自找的啊。本来无一物，你自己是惹尘埃的。所以它通教呢，它不观世俗谛，直观圣意谛，观真谛，观一切法空，毕竟我无我无所。这个时候他心安住了，自然就把这些生死业力给熄灭。他没有经过有相的对峙，直观空性，他把相状先拨开来，直观相状后面的真理，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 把相状的背后的空性找出来，然后在那个地方安住。啊，所以他这个藏教为什么能够看人生如梦如幻？因为安住空性的人在看人生啊，他认为人生是无所得的，就像做梦一样。你说梦境，你要把它当真，那它就像一个，它就好像有真的感受，喜怒哀乐。但是你要知道是梦境，这个梦境根本对你一点伤害都没有，啊！所以他这个通教的思想在解读人生啊更高级了。从藏教的一种面色起空，他一定要离开有相的境界，才能够进入圣义地，啊！到了空教的时候，他告诉你，你只要不取相状，你就能够进入真谛的。只要不取就好，你要做两个字就好。如果你智慧更高，你的智慧够高的话，处理问题啊，你只要记住两个字，就是我不取，没有人会干扰你，全世界没有人会障碍你往生的。就是说你不招惹你心中的影像，其实按照佛法的道理，一个人是你都是自己障碍自己的，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妄想，就是你自己要去惹事情，那你的事情就会很多。哎，为什么我的事情会比一般人多呢？你自己喜欢，你就有这种攀缘心嘛。所以人生的问题都是自己招反来的，你要永远知道这个道理，你才有办法解开啊！啊，就是说，为什么到了别教、言教处理问题会越来越简单？因为他们的智慧越来越高了。如果业力能够主动的攻击我们，那我们就惨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三界的，就是说虽然我们有无量无边的业力，但是你不惹他，他不会主动惹你的。所以他这个通教的思想就更高明了。藏教是说我先去惹你，然后我再来对峙。哎，这样也没办法了，你一定要惹他，佛陀说那你一定要惹他，他就慢慢对峙吧，就时时行佛事，莫使惹尘埃吧。啊，通教是说你只要不取一相，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啊，业力来随他来，业力走随他走，因为他本来就无胜，啊，他就是一个因缘生灭的一个暂时的假象，如此而已，啊。所以我们看通教在处理问题啊，他从一种无常苦无我的对峙而提升到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从灭色起空而提升到缘起性空啊，他们在处理人生的障碍啊，更加的巧妙，更加的精致了，速度更快了。尤其是临命终，啊，我讲实在话，临命终的时候你用藏教法来不及了，但是平常的时候藏教非常好用。但是临终的时候，你要把操作的法门要把它精致化，因为你临终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内忧外患。你一定要把所有的法浓缩到一个很简单的操作，就是空性的道理，让它很快的进入状态，啊！所以在整个通教的思想，就是说，我要放弃身心世界，我不需要任何理由。你看藏教人，你要他放弃，要四种理由告诉他，因为他是不净的，是苦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藏教为什么愿意放弃人生进入涅槃？他就是一直四个道理，因为人生没有给你快乐嘛。那么通教的时候，你不用讲四种理由，我只要知道一个理由，就是一切法就不真实就够了，他就可以放弃了。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句话告诉通教人，他就足足可以完全放下身心世界。既然不真实，我没有必要去招惹他。那你生生世世轮回做了那么多梦，到现在你什么也没得到，就是除了满身的业力以外，你什么也没得到，就这句话就够了啊，一种无所得无所住的概念哈。所以这个通教人他对人生在处理问题啊，他更高明，当然他的智慧更高了。好，我们来看到最后的成佛，他从一切法自性空 经过了六个阶，前面的五个阶位到第六个阶位啊，它是怎么情况？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六，就近即佛，就近即者，第十佛地也。机缘若熟，以一念相应会，断于残席，坐七宝菩提树下，以天衣为座，现代列圣应身，为三乘根性转无生四地法轮，缘尽入灭，正习俱除，如劫火所烧，炭灰俱尽，与藏教佛果齐。
那么通教的菩萨呢，他一开始呢就观无生的道理，一切法本来就毕竟空，不是说你要去放弃它，它在毕竟空，它本来就没有啊。所以他经过了前面的五个阶位，到了最后啊，经过三大阿僧集劫啊，因缘成熟啊，最后在菩提树下以一念的相应会，这个相应会当然就是毕竟空无我我所的智慧现前，这个时候把三界的烦恼习气啊全部给消灭了。那么这个时候做七宝菩提树下啊，前面的藏教呢是做木头的菩提树，这个地方是七宝的菩提树，以天衣为座啊，前面的藏教是以吉祥藻为座，那么现代列的圣应身啊，前面的藏教是现藏六的老比丘下，这个地方呢是现犹如须弥山的这种圣应身啊。那么当然成佛以后得说法了，他说什么法呢？为三乘的根心转无生四地法门，就是告诉你苦毕竟空无我我所，即灭道毕竟空无我我所，以毕竟空来观察一切法，保持不迷不起不动，你的生死就可以结束了。用无生这个字贯穿整个杂染因缘跟清净因缘，因为杂染法也是假借因缘而生，所以自性空，清净的因缘也假借因缘生，也是自性空啊。他用无生的空性啊贯穿染尽诸法，那么来摄受这种界内立根的众生啊。一起教化结束以后呢，到了三十岁成道，八十岁入灭，五十年以后啊，正习即除啊，烦恼跟习气都消灭了。那么就像劫火所烧啊，炭灰俱尽，以藏教佛果齐。通教在空性的操作虽然比藏教更高明啊，但是如果他在空性当中没有产生菩提愿力，没有愿力，只有空性，那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也是入偏空涅槃，只是他的时间更短，那么他操作的手段更高明，如此而已啊。这个无生四谛啊，当然核心思想在无生啊啊。藏通教人认为一切法，你要去解决问题啊，你要解决，你要从他的原点去解决。你看藏教解决问题是从直末，这个问题已经出来了，这个已经到了最后了才来对治啊，你已经执着了，那只好对治了啊。那藏通教人是说，这个现象在出来之前它原来是什么？是无生的。他就是说你连你一开始就不能执着啊，藏教是你可以执着，但是你视为他的过失，你慢慢的离开他，就是说五蕴诸法是真的，但是你透过你的过失的思维慢慢把它放弃了啊。那么在通教认为无生次第，就是说啊，他本来就没有，你在梦境里面啊活动，不管是人生一场荣华富贵的梦，或者是悲见痛苦的梦，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就是空欢喜空痛苦一场，这个概念就够了，就足够让通教人放弃一切了啊。那么这种情况有两种情况，他的自性空的思想如果是外观的，向外观察的，他是空掉外在的五蕴，那么他是偏空。如果他的空性能够内观心性，把妄想空掉，那么他就入大乘，因为他无助，他就能够身心升起菩提业。所以他的空观的智慧关键就是他是向外还是向内。举一个例子，像唐朝有一个禅宗的居士叫庞蕴居士啊，他开悟以后讲一句话说啊， 他说啊，十方同一处，个个修无为，此事显佛常，心空即地归。他说整个大小乘的修学啊，有一个共同的下手处，就是修无为法。因为有为诸法都是过失的，世俗地没什么好修的啊。你世俗地，你把世俗地里面的因缘，你说你这个世俗地，你今生把世俗地经营得很漂亮啊，色身也庄严啊，眷属也很孝顺，财富也很多，最后世俗地是生灭的，空欢喜一场啊。所以在佛法当中不比世俗地，因为这种是暂时的啊。佛法是比胜利地，就是你对真理的觉悟，这个很关键了、啊、因为这影响到你成佛的快慢，也影响到你成往生的可能性啊。那么各个修无为，就是说佛法的修学不比世间的有为诸法，因为死亡到来，所有人都是归零，结果是一样啊。那么什么是无为诸法呢？心空即地归，这个很重要了。这一句话如果通教人看到，他就能够从空出假，从通教转成别言两教了。就是你这个空观啊，操作得很漂亮，但是你不要空掉外境，真正的问题不在外面，空掉你内心的妄想执着。如果他能够觉悟到这一点，他就不会入偏空涅槃了。就是说生死不是问题嘛，你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生命，生命没有错，有一个色身，有一个内心，没有错啊。你如果把这个身心世界操作得好，它就是功德庄严嘛。你看佛陀也有色身啊，佛陀也有生命现象，佛陀有法身，有净土啊。所以当他的空性是向外观的时候，那他就把生命熄灭了，那最后跟藏教就已完全一样了啊。所以你这个空观到底是外观或者是内观，这个关键了 啊。所以方法对啊，你的方向也要对啊。这个地方就说明为什么这个人他这么立根，他能够把空性看得这么清楚，为什么最后入偏空涅槃了？因为他不空观了、啊、他把外境空掉了，很可惜了，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内心啊，问题在这里啊。好，我们看心二的明观法啊。前面呢是讲到整个降教他是怎么样来修无生的啊，从一个啊礼记到明智位乃至于究竟记啊，他的一个浅深次第。那么这一下呢说明这个通教的他在解读人生呢是怎么观照的，把它做一个总结。这个地方有三科：一、明顿根通前；二、明立根通后；三、结识十法成正经出。我们先看顿根的通前啊。
此教亦具三乘根性，同以灭地为出门，然顿根二乘，但见于空，不见不空，人与三藏同归灭，同归灰断，故名通前。
这个通教啊，它虽然有三乘的根性啊，它你看通教也有声闻缘觉菩萨，但是它三乘的根性啊，它的方法既然完全一样，都是观灭地啊。诸佛了，诸佛从本来常知即灭相，他只在观即灭的无生的观念了、啊、他就把所有问题解决了啊。那但是呢，如果顿根的二乘人呢，他在观空的时候是向外观的，就观照一切法空，没有观到一切法的妙用，他只看到生命的空性的这一块，他没有看到你把妄想空掉以后，你把灰尘拨开以后，那个清净明了的心性，那个功德庄严的一念心性显现出来。就是说你把灰尘拨开，那个镜子是没有错的，我们一念心性 无量劫的被妄想遮盖了。如果你把妄想空掉，你如果能够内观空，内观空性啊，破妄显真啊，那你诸佛所证众生本具一念心性显出来，那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就入大乘了。但如果他今天只是向外观空，那么最后跟藏教同归灰身泯智，就叫通前藏教了啊。 藏教人呢、啊，我们前面说过，藏教人在观察人生啊，是观苦谛啊。就是说，藏教人认为人生是真的，佛陀也不反对，而说你把人生当真，十有二谛，佛陀也不反对。啊，但是佛陀说呢，你要观察它是无常的，是苦，是无我的，你只要观察是，你不能爱取，你不能主宰就好，你要把它当真也没关系。所以藏教的思想在出离，他可不要把人生观空，就是说我者不取你，我离开总可以吧。所以藏教是站在一种厌恶生死的角度而到涅槃去的，他并没有把人生观空啊。通教不是啊，通教人一开始就观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故不因，是故之无生，关键在无生。所以般若心经讲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讲到六个不哈。这六个不啊，一切法空的相貌的六个相貌啊，最关键在不生。你把不生懂了，你就知道什么叫不灭，什么叫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没有，他没有说现在没有，就是当因缘没有启动之前，生命是没有的。当然说，哎，那我现在有啊，那废话，那现在因缘已经有了嘛。他告诉你说，你把人生归零，就是它是怎么有的？其实人生是无中生有，就本来没有，但是因缘和合，啪。希望有，所以人生是无中生有。如果人生是真实的，那就惨了，那没有人可以改变了。还好我们的果报今生是不真实的，那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的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造的某一个业力，现在显现出来的因缘和合，啪，希望有生。业力释放完，他跑哪里去了呢？他回到空性去了，这个叫做无生。有等于没有，这个道理你要懂啊，对你要超越障碍啊，有很大的加持力啊。这个观念在处理障碍啊，比藏教更高明、更快速。啊，所以他这个以灭谛为出门，就是灭谛就是无生，他直接观无生，所有问题都不需要理由。你不要告诉我人生是痛苦的，你也不要跟我讲人生是不可主宰的，我就可以放弃了，不必太多理由，只要告诉我一切法无生就够了。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人，他处理问题就比一般人高明了。啊，当然他今天的空性是向外观察的，他的可惜就是说他没有看到不空的妙用。啊，这个是他可惜的地方，所以他只好最后的结果入得灰身泯智。但是这种人要从空出假，要回想相大，还是比藏教来得快，因为他没有法执。他离开娑婆世界的时候，没有带着一种情绪的厌恶啊，他是心平气和离开的啊，所以他要回入娑婆，相对比藏教容易多了啊。我们看立根的是怎么回事啊？
立根三乘。不但见空，兼见不空，不空即是中道，则被别缘来接，故名通后。
那么通教人在观相法空的时候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故不因，是故之无生。他的无生思想，他从外空以后，他回光返照，又观内空，这个时候他就进入中道思想，这个人的信心就显现出来。举一个例子，在六祖坛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禅师叫怀壤禅师。这个怀壤禅师呢，他学过天台教观的，但是后来他觉得好像没有真正的去明白这个一念心性的道理，他去参访六祖大师。六祖大师第一句话就现出禅机，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修行人从来不跟你谈世俗地的现象界的，啊，他问你 他都是在探讨生命的根源，就讲圣义地了。啊，你淮南禅师讲答不出来，淮南禅师就在六祖大师的座下学了3年。3年后他也懂了，他就跟六祖大师说：“我现在懂这个道理了。”六祖大师又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他说：“说是一物即不中，说这个东西不能说，不能说，你得要判断，要以心应心的。万一你错了消息，怎么办呢？要继续问。”他说：“还有修正佛高明。”他说：“六祖淮南禅师说啊，染污即不得，修正即不悟，就是说染污即不得，这个人已经证得空性了。”已经觉悟空性了，就是真正的空是不能染污的，所以他这个空已经跟藏教的空不太一样，他这个是通教的圆融无碍的无声的空啊。真正的空是你这些现象界在那边活动，它就可以成立空了，不必要灭色起空啊。啊，有这个花是空，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你要等到这个花没有了再说空，那你这个是钝根的空啊。这个花因为它本身你不能决定它的性质，它是因缘决定的，你没有，你根本不能决定它的，它本身它自己不能决定它的性质，就是空啊，它自性空啊，它只是因缘有嘛，所以它只有假象啊，没有实体啊。它要有实体，它就是永远，它永远都是一个花，但是它业力释放法的话，它这个花的因缘就没有了。所以它这个空性没问题，关键在不空。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这个修正即不很重要，就是说一个人他观现法空的时候，他把心性显出来啊，他要有修正的功德。我们前面都在处理生死业力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乞丐你怎么样先把乞丐解决了，现在已经不是在讲处理这个业力的问题了，是讲成佛的问题，讲功德庄严了。功德庄严你必须把心性秀出来，所以这句话就透露玄机啊，修正即不悟，心性是可以修正的，你去修它，它就会功德出来，所以他就说：“嗯，不错，你讲这话对了。染污即不得，修正即不悟，这个是中道的无住身心的真光妙有啊。”所以通教的空，如果他能够观察五蕴皆空，又能够回光返照，看到内心的不空，就入中道的真如思想了。那么这样子，这个人就入别人，就入大乘思想了。所以智者大师的高明啊，他把这个空性啊，无声的空啊，解一个通啊，通前通后啊，内观外观，如果外观那么他就通前，如果他能够内观心性那就通后。好，我们再往下看下一段。
中道又分为二，一者淡中，唯有理性不惧诸法，见淡中者皆入别教；二者圆中，此理圆妙，具一切法，见圆中者皆入圆教。
那么他如果是这个空性啊，是内观型的空，那么他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淡中的真如啊，只有二空的理性，但是没有这个理性当中呢，没有明了性，不能具足功德的妙法，所以只见得中道，那么介入别教。如果他那个回光返照呢，能够看到圆中，啊，他在观念现法空的时候，他能够知道一念心性本来具足诸佛的功德妙法，那么进入圆教。啊，一个人开始内观的时候啊，他就是在开显宝藏了。所以我们人生啊，两大成佛两大问题啊，第一个处理生死业力，第二个怎么开显你的信心功德，两件事情。当然藏通两教主要是在处理生死业力了啊，但是一旦入了大乘，那就不是说解决贫穷了， 你要创造财富了，他更积极的创造财富了，啊，那么创造财富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本来没有财富，但是你只要努力，你未来会有财富，这叫淡中。别教的思想是从阿赖耶识启动的，啊，阿赖耶识没有诸佛的功德庄严，但是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转世成智。你只要修发菩提心，修习六度，用第六意识的清净的名言去熏习它，第八识就能够不思议心，不思议变。虽然他没有现在没有功德，但是呢，他以后会有功德。如别教。那如果你更高明，你观一切法空，你把心中的妄想拨开来，看到你一念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跟十方诸佛无二无别，你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啊，你本来就具足宝藏。你只是把它开显出来而已，入言教就差在这里。我们前面是在处理业力的问题，当然处理业力有两种情况，第一个远离它，第二个把它观空，这两种啊，藏通两教，一个是远离，业力是真的啊，我惹不起你，我放弃主宰总可以吧，啊，或者说业力，业性本空，业力本来就无生，所以我就放下执着了啊。那么现在要处理心性的话，也是这两个情况。这个前面是用否定法，这个是肯定法。心性是第一种肯定，你肯定你未来会有功德，别叫，叫做破妄显真，它是站在妄的角度去开显真实，就你总有一天会有功德。这是一种肯定，对未来的肯定。言教的思想是你现在就是佛陀的儿子啊，那么你本来就具足功德，你修行的目的不是真正的啊得到什么东西，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只是把你本来的东西把它开显出来而已。那么对现在的肯定，当今之当体是，方恨自蹉跎，对当下的肯定，言教。别教是站在虚妄的角度来追求真，言教是站在真的角度来破妄。所以我们看了，在藏通两教，佛陀是用否定法，否定你的爱取，否定你对生命的主宰。到了大乘佛法，佛陀开始肯定了，肯定你未来的成功，肯定你当下的成功，这有两种了啊。所以就是为什么在大乘佛法的中道思想也是两个，一个是时时勤佛事，末世惹尘埃，就对治行的中道啊，透过名言思考啊，一个建立啊，布施要怎么布施呢？也是要名言啊，你要是对用布施对治悭贪，用持戒对治破戒，用忍辱对治悭贪啊，这个用忍辱对治嗔恚，它是要透过第六意识的名言思考的啊。那么到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者尘埃，那更高明了。你要我布施，我不需要理由，因为我的心性本来就有布施的功德，我去行布施是正常的。啊，你不要告诉我说要对治什么悭贪，反正我就是称性。我的心性本来就没有悭贪，所以我做这样子是，我只是随顺我的心性，我只是随顺我本来面目而已。这个人更高明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是正常人啊，正常人这两个都要同时操作啊。其实藏通两教的空性啊，也很难把它切开来。空性的操作要有安住跟调伏， 中道的一念心性功德的开显，也要有安住跟调伏。我们本来无一物跟十时七佛事也是缺一不可啊，只是说呢，你悟的道理是悟了，应该是悟什么理，那么这个时候就影响到你的根性跟种性了啊。两种的情况，一个是悟道的妄想，但是这个妄想呢，里面有真的成分啊，就是带有真实的妄想啊。那么言教是悟道的真心，就是带有妄想的真心，它本质是真啊，以真来破妄。那么这个别教呢，是以妄来显真啊，这不太一样啊。好，再往下看。
就此被接，又约三位：一者上根，八人见地被接；二者中根，薄地离欲地被接；三者下根，以半地知佛地被接。就此三位被接，又各有暗位甚近二意。若暗位接，或同别实相，或同原实性；若甚近接，或登别出地，或登原出住。
好的，好的，先讲啊。那么被接呢，当然这个人他能够观一切法空，又能够看淡心性本来不空啊，那么就被接了。就被接呢有三种情况：善根人，这个人根基力啊，八人地见地被接，就是说他在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的时候啊，他呢到了这个断见惑啊，入这个小乘的见到位的时候被接。当然这个人被接啊，按照常理来看啊，很少是自己觉悟的，一定要佛陀说法。诸位，大乘佛法的中道思想你很难自己想出来，很难。但是空性的道理，尤其是藏教的空，不一定要听佛说法，因为它是思义境。你看言，你看那个独觉，喜马拉雅山很多修行人根本一辈子没看经典，他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他也知道无常。但是即空即假即中这种深妙的道理，你自己坐在那里自己打妄想，你想不出这个道理，不可能啊。所以一般能够在大乘法被接啊，他一定要随听佛说法啊，就是这个人一言到了，佛陀出现帮他说法，这个时候正得出果的时候，就转到大乘去了啊。中根人到的薄地，到离异地才被接，到调伏三界的爱取才被接。下根人要证得阿罗汉、辟支佛，断尽一切见思烦恼才被接。所以看这个分成上中下根，就是说啊，你越晚回小向大，你的根基越差，对你成佛之道越不利。看这个意思，涅槃也不是好东西。因为你涅槃待得越久，你的法执越重，你耗药极尽，这个就是法执。佛法认为生死的躁动是不对的，但是前盘的极尽，你也丧失积功累德的机会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哈，就是说佛法的一佛乘思想，就是说你一开始啊，你就必须要圆满的了解藏东别院四教，道理要圆满。实际操作上你可以从藏教下手，但是你明白的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的时候啊，你去操作小乘的出离法，就算你暂时的离开娑婆世界，你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你不会产生一种极端的排斥。他这个地方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这个人一开始啊，没有全面的学习佛法，没有全面，他抓到什么就学习。哦，他从藏教一辈子学藏教法，开始把生死解决以后啊，入了涅槃以后啊，当然他花了很多时间把生死解决了，他涅槃他就不想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对他以后的行菩萨道会产生严重的障碍。菩萨过度的耗药极尽了，这个时候就妄思大悲啊，不要修善。在大乘起信论上说的，对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啊，不生耗药，对众生的痛苦没有感觉。 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呢，这种偏空的涅槃你待得越久，你未来要处理这个法子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啊。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把佛法的一念心性弄清楚啊。虽然在对治上我们可能在方法的操作上等同藏教，但是我们在心态上我们知道叫做借假修真啊，你是借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的相状来修心，不是真正的有生死可以了啊，也没有真正的念娑婆世界可以厌离啊，你只是用虚妄的法门来消灭虚妄的娑婆世界，那么这样子的厌离啊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啊，这就是所谓的一佛乘的思想。那么就此三位被接也各个有暗位跟圣境不同啊，那么这一点我们待会再说明啊，我们休息十分钟。